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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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修，今天是佛历2555年农历4月初8佛诞日。我们上午隆重举行了普陀山宝陀讲寺普门万佛宝塔的开光盛典，今天下午在宝陀讲寺普门讲堂首度举行讲经法会。那么为了记载为了纪念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我今天的讲题就是释迦牟尼佛传，作为对各位法师、各位同修的供养。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那么我们作为佛弟子，其他都可以暂时不了解，而对于自己根本的老师，他的一生应该要心知肚明。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机会，打算用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概略的介绍我们伟大佛陀的一生。大家知道儒家有三字经，佛家也有三字经。那么儒家三字经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而佛教的三字经，那开篇的四句话叫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为法界。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时间是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的，空间是没有核心没有边缘的。你们说茫茫宇宙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终结？我想地球有开始有终结，太阳系有开始有终结，但就这个宇宙法界而言，前前无始后后无终，在时间上没有开始没有终结。那么在空间之上呢？宇宙有边吗？没有边。如果有人说世界上没有边的东西，宇宙一定有边际，那么请问宇宙的边际之外难道不是宇宙吗？所以宇宙无边啊，这叫无内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那么对这样一个时间加上空间，我们勉强的给它取个名字，叫强立名为法界，勉强的立个名就叫法界啊。所以佛教三字经的开篇就是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啊，在这么一个浩瀚无垠的法界时空当中，我们所处的世界叫什么呢？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翻译成中文就叫堪忍世界， 什么叫堪忍？就是身在苦中不知其苦，黄连树上弹琵琶，苦中作乐。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多半都在这儿苦中作乐啊，能够忍受啊生老病死种种苦患，身在苦中不以为苦啊。那么这样一个世界取名叫娑婆世界，堪忍。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根据佛经当中的记载，先后啊会有3000诸佛降生人间。啊，这个3000诸佛分为过去的那、啊、庄严劫、未来的星宿劫和现在的贤劫，每一劫当中都会有1000尊佛次第降生，次第成佛。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贤劫千佛当中的第7尊佛，那过去叫迦摄佛，未来叫弥勒佛，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么根据佛教的惯例啊，每一尊候补的佛在没有降生人间之前，他们居所何处呢？住在兜率天宫的兜率内院当中，就像现在我们的兜率天宗的主人是弥勒菩萨。所以很多居士搞不清楚，有时候叫弥勒菩萨，有时候叫弥勒尊佛，他到底是菩萨还是佛啊？都对，现在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是弥勒尊佛。什么时候成为佛呢？再过56亿7000万年，大家记住567啊，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龙华三会演说正法，那么他就是我们贤劫的第8尊佛了。那现在我们的娑婆教主是第7尊佛，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想当年释迦牟尼佛没有降生人间之前，也是居住在兜率内院，当然那个时候不叫释迦牟尼佛，叫什么呢？叫护明菩萨，守护的护，光明的明啊，护明菩萨。那有些经典当中呢也把它翻译为善慧菩萨啊，所以有两个名字，无论是护明菩萨还是善慧菩萨，都是释迦如来在兜率内院的称号。那么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那相当于2600多年前，也就是咱们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稍稍比孔老夫子早那么一丁点啊，我们的护明菩萨选中了古印度北部一个叫迦比罗卫国的城邦。为什么叫它城邦呢？由于这个国家比较小啊，所以佛经当中有时候把它称为迦比罗卫国，有时候把它称为迦比罗卫城，国城互用，所以它有点像现在的瑞士之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邦啊，不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的辽阔的版图啊。那么选中了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迦比罗卫翻译成中文是啥意思呢？妙德城啊，这座城妙德城。那么我们要从释迦牟尼佛的爷爷说起啊，爷爷叫什么名字呢？叫狮子甲王。那我们的面孔叫脸颊啊，这个人的脸颊很饱满。那么他的爷爷，他的脸颊像一个狮子王，所以他的名称叫狮子甲王啊。 这个狮子甲王生了四位王子，老大晋范王，老二白范王，老三胡范王。这个胡咋写啊？三角的角旁边一个斗争的斗，那是一种古代的计量单位，十担为一胡，那胡范王。老四呢叫甘露范王，那生了这么四个孩子。那么当时继承父业成为加比罗卫国国王的呢，长子为尊，就是老大晋范王。而护明菩萨就选中了他成为他的父亲。那么当时这四位王呢，每个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所以呢合称叫四王八子。比如说晋范王他有两个王子，老大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老二呢叫南陀啊，叫南陀。那么白范王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提婆达多，一个叫阿难，啊，都是他们家的堂兄弟，四王八子。那么晋范王的夫人就是当时加比罗卫国啊国王的王后啊，名字叫什么呢？叫摩诃摩耶，我们通称叫摩耶夫人。这个摩耶夫人她是加比罗卫国的邻邦，友好邻邦，他们历代都有这个通婚关系啊，互相都有联姻的啊。这个国家呢叫天璧城啊，天璧城的城主叫善觉长者啊。那么摩耶夫人是善觉长者的第八个女儿啊，第八个女儿。在一天夜里，摩耶夫人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啊，有一只吉祥的白象啊，有六颗牙齿。梦中这个白象呢，从它的右侧腋窝进了他的身体啊，所以叫梦象成胎，他就感觉到自己怀上孩子了。那一年呢，摩耶夫人已经45岁了啊，他们夫妻二人相差5年，晋范王50岁，摩耶夫人45岁，可以讲老来无子，非常的忧郁啊。一个国家啊，我要传宗有序啊，需要有一个太子啊，没有啊。结果他梦到了吉祥的白象啊，非常的欢喜。那么我们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在他快要临产之际呢，摩耶夫人就根据当时印度的一个风俗啊，要回到娘家去生产。于是就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皇家车队就走那往这个加比罗卫国的这个东北方向走，要回到天璧城他的娘家去生孩子。结果就到了加比罗卫国跟天璧城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花园，那就是著名的蓝皮尼花园啊。为什么叫蓝皮尼花园？因为蓝皮尼花园当中有很多漂亮的树，叫蓝皮尼树，开蓝皮尼花啊，芬芳四溢啊。这个女性啊，天性爱花啊，总喜欢花花草草啊。摩耶夫人呢，她就示意她的车队啊，在蓝皮尼园做一个短暂的停顿， 让他去看看这个花团锦簇的无忧花，结果走到一棵最漂亮的无忧树底下，举起右臂去攀摘这个无忧花的时候，啊，动了胎气。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在蓝毗尼花园的无忧树下吉祥诞生，也就是2000多年前的今天，那4月初8佛诞。那么当时根据佛经的记载，啊，天生瑞相。这个瑞相在今天讲，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当神话听。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我们在整个介绍释迦牟尼佛传的过程当中，都会涉及到目前我们现实世界当中很难理解、啊、很难接受的一些场面。但是这种超自然的神异现象、啊、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啊、科学解释不了跟不科学是两个概念。但是现在犯的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凡是今天科学解释不了的一棍子打死，通通的贬为不科学。这种精神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所以我们解释不了，我们存而不论。但是作为正信的佛弟子，对佛经所记载的很多超常的类象是应该有所信仰的、啊、那么根据记载，当时太子降生现奇特相，他出生居然会走路、啊、周行七步。啥叫周行七步啊？就是说他朝东朝南朝西朝北都走了七步，而且是步步生莲。然后指天指地做狮子吼。有人说怎么他还学狮子叫？不是啊，这是形容词啊，也就是说豪言壮语啊，惊天动地，就像百兽之王的狮子啊，做了威猛的吼叫啊，一切百兽啊都趴在地上啊。那么他说了哪两句话呢？惊世骇俗的两句话，指天指地讲的，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今天后面这句话被保留作为汉语成语词典当中的一个成语，叫唯我独尊啊，还保留着。那么这句话的出典就是当年的佛陀降生时候的瑞相。那么紧接着天上出现了9条龙啊，所谓九龙沐浴啊，地裂二次，地上呢裂开出现了两个天然的这个泉眼，一个是冷泉，一个是温泉，有冷水有热水啊，为太子沐浴。那么当这一系列的神奇瑞相在几分钟当中出现之后，好了，还复如故啊，这位小太子呢又回到了他的襁褓之中，变成了一个极其普通的正常的小婴儿啊，被妈妈抱在怀里，没有任何奇异之象啊，就是这么昙花一现，惊人之举。做完这一切之后还复如故，跟世间任何一个小朋友没有什么两样，那恢复常态。那么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净饭王宫，还回不回娘家呢？不回娘家了，大功告成，还回什么娘家？原路折返，回到了迦毗罗卫国的皇宫。那皇宫啊，张灯结彩啊，喜庆浓郁啊， 候呢，根据印度的国俗，给一个小孩子冠名，需要请谁来冠名？需要请占卜师啊，要占相，要给他看相。那么豪门望族尚且对这件事情都是非常的重视，更何况他贵为帝王呢？所以当时就请了很多的世外高人，在佛经当中称为仙人，那实际上是一批啊隐居的修士啊高士，他们来到了宫中，那为这位小王子占相，结果众口一词报告好消息啊，这个陛下，这位王子啊具足32相。啥叫32相啊？啊，32相当中有脚底平满相啊，有40这个齿相，当时长大以后哈、啊、有无间顶相啊，脚底有千佛轮相啊，这个在古印度的这个习俗当中，世界上只有2种人才具有32相，哪2种人？在家人就是转轮圣王，出家人那就是无堂无上的正觉佛啊，要么是转轮圣王，要么是佛，才具有32相。于是一片恭喜贺喜之声。当然净饭王听了很陶醉，但他希望的是我的儿子千万别出家去做佛，而要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统一世界的转轮圣王啊，这是我期待，那我氏家族的中心伟业就在我这一代实现了啊，将来天下之地莫非都是我氏家族的领地啊，是吧？我要培养一位转轮圣王啊，高兴。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仙人，不请自来，啥名字呢？叫阿斯陀仙。这是当时印度这批世外高人当中的佼佼者，老前辈。为什么？高寿120岁，从来不下山，今天呢不请自来，来了。那他提出来要亲眼见见这位王子，这是多大的面子啊，120岁的老仙人阿斯陀仙要来见见我的儿子啊，这个净饭王非常的感到荣耀，于是就特意把小孩子抱出来给老仙人看。老仙人看完之后啊，把这小孩子举到自己的头顶上啊，老泪纵横啊，就哭了。你说一个120岁的人哭起来，这个状态是够瘆人的哈。净饭王被他吓得脸色都变了啊，刚才还说我儿子32相不得了，怎么老仙人看见我儿子老泪纵横的哭起来了？这难道我儿子怎么这个相很差啊？很紧张，然后就问他啊，到底怎么回事？阿斯陀仙讲，他说我不是哭王子，我是哭自己呀、啊。哭自己干嘛呢？他说今当有佛出心于世，自恨衰老不知如来常处暗夜啊，他说可恨啊，好不容易佛要降生人间，我却120了，等不到佛成道我就离开了，所以呢自恨衰老啊常处暗夜，永远看不到这一轮明月明日的升起啊，看不到佛日真辉啊，我就要提前走掉，所以老泪纵横为自己的悲惨命运哭泣。但是他的话外之音是什么？就是告诉他，你别只为指望你儿子做转轮圣王， 阿湿婆先给他看的像啊，那绝对是一位佛陀之像。所以净饭王听完之后啊，高兴之余啊，那是极度沮丧的。如果真被他看准了，将来弄不好我这个儿子真的要出家去成佛去，那不能替我扬眉吐气一统天下做转轮王。你说这个高兴不高兴？高兴不起来。那么净饭王不管怎么说还是给这位王子取了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叫悉达多。那悉达多翻译成中文叫一切意成，就是说这一位王子将来所思所想所行啊，一切成就，心想事成，所以叫一切意成啊。所以他的全名叫悉达多乔达摩啊，乔达摩是释迦族的本姓。那本姓佛经当中也翻译成为曲坛啊，所以大家知道在我国的甘肃省有个寺院叫曲坛寺啊，这就是纪念这个释迦族的族姓。那么得了这个名字之后呢，净饭王大赦天下啊，为这个太子修福。但是好景不长了，过了七天，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却与世长辞啊。佛陀降生七天，他的妈妈就走了，到哪里去了呢？往生刀立天宗，那到刀立天当中去。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心存疑虑，说佛的妈妈怎么这么短寿啊，为什么才活45岁啊。告诉大家，摩耶夫人到人间，她不是来享福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来吃苦的。她本来住在刀立天宫啊，为了要把这位小佛陀生在人间，他不得不要降生人间来做人。你说天上的待遇好还是人间待遇好啊？当然我们没见过天宫，无法比较，所以自以为人间很好，花团锦簇啊，这个光彩四溢，笑口常开啊，红男绿女多好啊。但是人的幸福从哪里来？从比较中来。人的痛苦从哪里来？也是从比较中来。所以在我们无法跟天宫比较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替摩耶夫人感到一许哀伤。哎，佛的妈妈怎么才45岁就走了？其实啊，她是荣归故里，那往生到刀立天宗，这是后话啊。那么佛陀由谁来抚养呢？由他的姨妈啊，摩诃波善波提夫人。这个波善波提夫人跟摩耶夫人是姐妹关系。那么她们两姐妹呢，从小呢非常投缘啊，从小都发愿说我们两姐妹啊这辈子不要分开，将来嫁老公也嫁给一个人。那因为古代是一夫多妻制，所以后来姐姐嫁到了净饭王宫，妹妹也跟着姐姐一块来了，成为了净饭王的王妃，一位是王后，一位是王妃。那么当然这一位王妃既是姨妈又是继母，双重身份，亲上加亲，承担了对幼年太子的抚养啊。当然大户人家养孩子，那除了姨妈之外，32位丫鬟一块养，那带领32个侍女来抚养这个金枝玉叶的太子。那么这位姨妈呢跟净饭王其实也有一个，后来也有一个儿子，就是我们悉达多太子的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 就叫南陀，所以大家会念阿弥陀经的，每天做晚课，南陀阿难陀是两个人，南陀是佛的亲弟弟啊，是这个波散波提夫人生的，阿难陀是他的堂弟弟，是白饭王的王子。好，这里头又出现了一件非常神异的事情，在佛满月之后啊，有人就提议说应该要带佛去祭拜天庙。什么天庙呢？供奉大自在天的天庙啊。好，净饭王亲自抱着小王子啊，一路仪仗啊，就去了大自在天庙。结果抱着这个小孩进了天庙，要鞠躬给这些天神像啊作揖上供的时候，原来大自在天的这个天像啊是坐下，忽然就站起来了，这咄咄怪事啊！哎呦，净饭王看了目瞪口呆啊，他说大自在天可是天神呢，我们是凡人呢，个凡人拜天神嘛，理所当然的咯，怎么我儿子一拜一敬他要站起来？那我儿子是谁？那是天人中的天人。所以幼年的佛陀有一个绰号叫天中天，那、哎、就像现在说的王中王一样的天中天。所以苏东坡曾经做过一首赞佛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分吹不动，端坐指金莲。哎，讲的就是这一个典故。那么我们的悉达多王子呢，七岁启门受教育，先学文科，那拜了一个当时最有权威的一个婆罗门教授，叫巴托罗尼啊，拜他为师，跟他学四吠陀圣典啊，学五明。啥叫五明啊？五明是当时古印度把所有的知识技能的一种高度提炼和总结啊，有声明讲语言文字的，工巧明讲科技的啊，一方明讲医学的，英明讲思辨逻辑的，内明就是正统的宗教教育，因为古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非常的重视宗教教育，而这里的内明指的不是佛学，而是婆罗门教义。那学习七岁开始启门，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到了十二岁之后呢，开始习武，十二岁习武。那么根据佛经记载呢，幼年的悉达多王子啊，真是一代奇人啊。多奇呢，我们说西楚霸王力能举鼎，把一个青铜的宝鼎，几千斤的宝鼎能够把它举起来，霸王举鼎啊。我们说这个隋唐第一条好汉吕元霸啊，拿的锤多少重啊，中国的巨人。印度的悉达多太子根据记载力能举象，能够把象举起来扔出去，那抛出去，而且他射箭呢，射穿七道骨，最后这个箭呢收不住，惯性太足，力度太足啊，就刺进去之后射出一个泉眼。所以在古印度有两个名胜古迹，一个叫象坑，大象摔出去之后摔出来的一个坑叫象坑，一个叫箭井，射箭穿破七面骨，射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井。大家觉得这又开始讲神话故事。这个我们中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啊，大家知道西行求法到西天啊，十七年在印度，回到中国受到唐太宗的邀请，写了一部《西行 记载了他17年当中在古印度的所见所闻。就在这么严肃的一部学术著作当中，《大唐西域记》当中明确记载，我们的唐玄奘法师亲自到达迦毗罗卫国，看到了象坑的遗迹和剑井的遗迹，而且他还藏了剑井里的水。他这样记载的，啊，他说剑井在迦毗罗城东南30里，啊，方位非常明确，在迦毗罗卫城的东南30里，其水未干，喝了他这个水啊，像甘蔗一样很甜，啊，其水未干，啊，对剑井和象坑做了忠实的记载，啊，所以我们说听释迦牟尼佛传要很客观的，要抛弃很多已有的成见来听，啊，才能得到利益。那么王子17岁的时候要大婚了，啊，要大婚了，就过去人结婚比较早，啊，我说二八佳人，女孩子二八佳人16岁嫁人了，男孩子17岁娶亲不算早啊，啊，所以悉达多太子在他父亲的操办下娶了谁了呢？还是他妈妈的故乡天碧城的一位美貌少女，啊，他们迦毗罗城跟天碧城一直有一种联姻关系，啊，那么娶了天碧城摩诃那摩长者之女，叫做耶输陀罗，啊，为王子妃。后来呢，又给他续了两个偏妃，啊，所以一般我们不好好的讲释迦牟尼佛传，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一位妻子叫耶输陀罗，就到此结束了。不知道佛有3位妻子，啊，还有两个偏妃。一个叫曲仪，一个叫陆野，啊，他还有两个偏妃，一共3位。那么不但有3位王妃，而且净饭王给他建了3座宫殿，分别是春宫、夏宫，啊，和冬宫，啊，那么印度呢一年分3季，咱们中国一年分4季，啊，3个月为一季，那么在印度呢4个月为一季，啊，这个非常这个炎热的，啊，就叫这个春，啊，也是一个旱季，啊，接下来是雨水很多的4个月里面，啊，那么就叫雨季，也叫夏季，所以要夏安居。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节夏安居呢？就是因为夏天呢，啊，道路泥泞不堪，啊，小虫子什么的不好避让，容易柴伤森林，外面都是鱼，啊，出门也不利，脏兮兮的，那时候也没水泥马路，啊，所以雨季安居，不要出门，天天下雨，外面很泥泞。那么最后的4个月呢，哎，比较冷，相对来讲比较冷，那就算是冬季了，啊，所以父王为他建3座宫殿，娶3位妃子，这样精心呵护，啊，全力培养，想要改变命运啊，留住太子，千万不要去走向这个出家之路，而要成为一个转轮圣王。这样佛在宫中享受着五欲之乐，前后10年居在深宫啊，啊，就没有再走出这个皇宫。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有一个人着急了，哎，有一个人着急了，谁着急了呢？那就是护明菩萨的好朋友，那护明菩萨的好朋友，这一个人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色界天当中最高的净居天，是一位净居天子，那名字叫做坐平天子，工作的坐，杨枝净瓶的瓶，叫坐平天子。这一个天子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哎，你这个隔阴婚出胎妹也太厉害了，10年当中身居宫中啊，享受人间五欲之乐，你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是吧？ 你是未来的佛陀啊，教化众生的，怎么可以老待在宫里啊？好，就开始进行一个有效干预啊，就像我们现在释放电磁波啊，让这个王子啊忽然之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说我要出门去看看民间的锦绣山河，我不能老待在宫里呀。那早不提晚不提的，这个时候他的脑子的思路就发生变异了，他说要出去走走，没问题啊，马上安排车仗，安排卫队，安排向导，把他导出去，往东方走。东方有个漂亮的园林，就参观园林，每一次出门都以参观一座园林为目标。出了东门，哎，到了东门见老人呢，见到了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可不是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哎呦，就是说这个老态龙钟，就样子很让人看了很不爽的样子。那而这个王子在深宫之中啊，每天跟这种贵人啊美人啊在一起啊，锦衣玉食啊，竟然感觉到很稀罕。哎，这是什么人啊？所以就像古埃及有个人出了个谜底，说世界上有个动物，小时候四个脚，长大了两个脚，年纪大了三个脚，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还有这样的动物啊，小时候四个脚，长大两个脚，老了三个脚，最后的答案就是我们人类，小时候在地上爬四个脚，长大了骨骼支撑起来了两个脚，年纪大了不行了，要用拐杖了，变三个脚了。那好，他看见这么一个人呢，他很诧异，问随行人员，他说这个是干什么的？这谁呀、啊？这不吓人，吓人倒怪了。他说这是老年人啊。一听，那我会老吗？哎呀，这个太子，你当然也会老的，只不过时间没到了，到了时间吧，也是这个样子的。哎，太子啊，天生具有一种哲学家的这种境界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听来啊，过眼烟云，没有留下任何的可以思索的余地。这个太子就不这么想了，就像那个牛顿在苹果树底下被这个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一下，那么我们就把苹果吃掉好了。他想什么呢？牛顿想了，这个苹果为什么一定要向下掉不向上掉呢？这里头有问题。后来才研究了地心引力，哦，地心引力把一切东西都引向下面，所以失去地心引力了，我们的宇航员在太空上人就会飘起来，那不会往下掉，会飘起来。而苹果在地球上不会飘起来，只会往下掉，这就是牛顿的伟大。那么我们悉达多太子的伟大，看到一个老人，听到一句说我们都会慢慢老去，他就想到不对头，我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啊。所以啊，白居易，我们唐代著名的诗人，他后来成为了香山居士，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给自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啊？他说啊，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笼中，贾老金玉满堂，无常终要到来。大白话，这么了不起的白居易写这么一首大白话的诗，写给谁看？写给自己看啊！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笼中啊！所以悉达多太子出东门见老人，扫兴而归，不去园林了，回来思维，我怎么样才能不老。过了一段时间，心血来潮，说我们再出去走走吧。好，这一次改变路线，奔南门走。结果在南门遇到了一个病人啊，个病人啥模样啊？哦，那比老人还吓人了。 啊，当然看它是内科还是外科了，外科更吓人，外科更吓人，那、啊、这个血流满面，好、啊，那是更吓人。那么与病人，佛经当中没有记载他到底是内病还是外病，但是总之啊，辗转反侧，苦不堪言，啊，被太子看到，这太子又要发问了，那这个人躺在那里干什么？不好好的走路？他说他生病了，他难过，他痛苦。我会生病吗？啊，迟早会，因为生老病死，人人有份啊。好，悉达太子看到了这一幕，又升起了哲学家的深思，又回到了宫中，不去玩了。所以给我们的感悟是什么？啊，病后方知身是苦啊，见识多为五欲忙啊，我们都为名食啊、名色财食睡啊，啊，为这些五欲啊在忙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现在年轻，趁现在健康，那要休息啊，挣钱、工作、享受、旅游要趁健康，修行解脱也要趁健康啊。所以当我们活在人世间，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特别苦恼啊，觉得别人都比我幸福，那你去医院去看看，那你回来之后啊，身轻如燕，开心，比起那些在医院里面受苦的人，我至少还是一个健康人，至少还是个自由人啊，所以要趁热打铁啊，要趁自己这个没有老没有病，要多存资粮。那么第三次的出行呢，往西门见死人。哎呦，这个死人这是到了顶了，那是太吓人了，太悲伤了啊。太子看后啊，就好像看到了人生的尽头啊，看到了人生的尽头，所有的游玩之意啊荡然全无啊，还是回到宫中。那么大家想想，这种巧合那、啊、谁安排的？就是那位净居天人啊，护明菩萨的老朋友，这位坐平天子用神通力视线，否则哪里会这么巧啊，啊，不会这么巧啊。好了，最后他要开始这个精彩的导演，这个自编自导要收场了。过了不久，又让这个太子想到要出去，就到了北门。北门见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神采奕奕、慈祥端庄的出家人啊，圆顶方袍，手提钵盂，一个手拿着锡杖，从容自在，闲云野鹤般的在北门走。那么太子久居深宫啊，是不是啊？他这个理论知识学的很多，现实还有很多东西没见过，于是他又问啊，这个人让我看了肃然起敬啊，非常的悠闲自得，那么超然，他是谁呀、啊？就告诉他，这是一位出家沙门啊，出家沙门。什么叫沙门呢？沙门是古印度对出家人的统称啊，也不仅仅是说佛教，那时候还没有佛教，就一切出家人的，我们现在说神职人员啊，出家修行之人，就统称叫沙门。翻译成我们中文呢，就叫西勤两个字。西是什么？叫熄灭贪嗔痴啊。勤是什么呢？勤修戒定慧，那要把贪嗔痴三根本毒要把它熄灭掉啊，要持戒，要修定，要发慧，那勤修戒定慧，这样的人呢，我们通称他为沙门。所以这个旁边的这个侍卫啊，就告诉王子啊，他说天人之中唯此为上， 我当决定修学此道。那在人间，在天上，出家做沙门呢，是最高尚，唯此为上。我当决定修学此道，于是又匆匆回到了宫中。那于是准备了一番说辞，毕恭毕敬地来到了父王面前，就跟父王讲，那我想要出家。那你说净饭王会同意他吗？怕什么来什么，天天怕这个儿子出家，终于今天来了，开口说这句话了，那么断然不许，是吧？怎么可以让你去出家呢？我国家交给谁呀？我年纪老了靠谁呀？不许。哎，太子很有意思，他说父王不许啊，你答应我四个条件，我就不出家。行，我们现在说不要说四个，四百个也可以考虑嘛，对不对啊？我自己挚爱的这个王子，这四个条件算什么？好，哪四个条件呢？一，永远不老；二，永远少壮；三，永远无病；四，永远不死。啊，这叫什么？这叫无理取闹啊！哎，就是奔着我一定要出家，我知道你做不到这四条，我就给你提这四条。你贵为国王，你答应我，你贵为我的慈父，你什么都能给我，心肝心肺都能掏给我，你把这四个条掏给我，那让我永远不老啊，永远少壮，永远不病，永远不死，你满足我这个四条，我就不出家了。那么大家说结果是什么？结果肯定是不可能的咯。好，净饭王也很有策略，他说行啊，那我给你提一个要求总行吧，你给我提四个我满足不了，我提一个，你给我生下一个孙子我放你走。你儿子不接位，我让我培养孙子咯，我现在爷爷还培养得起孙子，你儿子不肯做国王，不肯待在我身边，你给我生个孙子。但是他其实是一语双关，第一，他真的想要孙子；第二，如果你们夫妻恩爱情深啊，有了孩子了，那你还想出家吗？还会出家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你太子自己成为父亲的时候，你还割舍得了儿子吗？你还会出家吗？所以这一计谋啊，哈，一箭双雕，一箭三雕啊，哈，就跟他说，你给我生下个孙子，我就给你出家。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是在开家庭大会啊，很重要啊，所以除了这个净饭王在场，耶稣陀罗王妃也在场，那就他的这个夫人也在场。那么悉达多太子当时就有一个惊人之举啊，用他的手指点了一下这个耶稣陀罗的肚子，他说父王，他已经有孩子哈，叫子府承运，人家中国人子府为婚，他是子府承运啊。果然六年之后，耶稣陀罗公主生下了一位小王孙，叫罗后罗。那这里面非常奇怪啊，怀孕六年。中国有一位古人，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李丹啊，那么他生下来的时候啊，须发皆白啊，所以叫老子啊，啊，生下来白眉毛、白胡子、白头发，他妈妈怀了多少年孕都不知道。哎，这在中国上古的记载当中都有，所以类似这样的记载啊，发生在印度，也发生在中国，只不过现在我们没见过，所以不相信。啊，眼不见不是不凡，眼不见不信啊。那其实这个世界上眼不见应该信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那好，那么太子的这个申请其实是被驳回了啊，因为净饭王说你孙子有 没有证据啊，怎么叫你手指一点就有了？我要见到孙子我才能放你走啊。好了，受不了了，该走了。就在太子十九岁的那一天，那这个一个二月初八的半夜啊，那么佛经当中也有另外一种记载，经整整差了十年，说这个太子是二十九岁出家的啊。那么中国传统的说法呢是十九岁出家的啊，这里有差十年啊。那么我们姑妄按照十九岁来讲，那么太子半夜那偷偷的潜出去，潜出去他要走远行，靠步行不行啊，就找了他的这个马夫，这个马夫的名字叫车腻啊，找到了车腻，让他呢牵上一匹骏马叫剑志啊，一匹马的名字叫剑志啊，车腻啊带着剑志，他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不许对任何人讲，现在快点送我出城。那车腻不干呢，这杀头之罪啊，我怎么能够把你送出去呢？马跪地求饶，哇哇大哭。这个人很聪明，他不是哭给太子听的，他要哭给大家听，一哭嘛把大家吵醒了嘛，都跑出来了，太子就走不成了。可没想到这个坐平天子啊，在空中护佑，该到了他出家的时候了，所以他怎么哇哇哭啊，可没有人醒，没有人理他，宫中的卫队也听不见啊。太子说了，你哭给谁听啊，你不要哭了啊，他又不敢哭了，啊，跟没办法，牵着马带着太子，说往哪里走呢？往北门。这佛的一生很多事情都是北了，啊，降生在印度的北部，啊，在北门呢见到的一个沙门，出家逃出去也从北门逃的，那后来入涅槃也是投朝北的，啊，这佛的一生这里头有很多奥妙，啊，他非常的喜欢北。啊，奔北走。那么皇城呢很高啊，啊，皇城很高，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北京紫禁城啊，四面有角楼，有城墙，有护城河，古印度的这一套也差不多是这样啊。城门早就锁闭了，根本出不去，也不敢开，怎么办？要从空中跳下去，哎，他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呢，啊。未道之心啊，啊，空中要跳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神迹。大家都知道天王殿里有四大天王，啊，东南西北四大天王，这个时候通通出来了。每位天王捧着一个马蹄子，那然后这个护坐平天子又在空中又给他施加神力。就这样帮着这一匹马和族谱二人呢，就像空降兵一样的缓缓的就从上面就降到了北门之外，然后快马一鞭就走了，那叫玉成出家，就出去。那么到了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呢，两个人呢到了一个苦行林中啊，到了苦行林中，太子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停顿下来就想了，我现在是出家人了，没有师父，还没找到，我自己给自己做师父。出家沙门在古印度啊，都是剃头的，剃除须发啊，这是古印度的通例。那么他居然拿出自己佩戴的宝刀啊，自己给自己剃了头，剃了头啊，然后呢一看这件衣服穿在上面别别扭扭的，剃个光头，穿个太子袍，很别扭。哎，这个时候呢看到一个猎人，那你说看见猎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古印度的时候啊，很多猎人很奇怪，穿袈裟的。那你说这个猎人打猎为生，杀生害命，他怎么也穿袈裟，这非常奇怪啊。于是呢他就见了一个猎人，他就跟他打招呼说，我拿这一身衣服 换你身上的这件破袈裟你干不干？那太好了，这当然干了。好，就以太子的这个锦服换了这一件袈裟，啊，换了这一件袈裟。那么太子好奇啊，你为什么打猎要穿着袈裟打猎呢？哎，这个人讲实话，他说我住此衣啊，我穿着这个衣啊，以捕群鹿，我是来专门来抓鹿的啊。鹿见此服而不避我，古印度很多动物很通灵性，跟鹿啊一看到穿袈裟的人，他就会走过来，他觉得这是修行人啊，这是这个有慈悲心的人，所以穿袈裟在当时是好人的象征，是善人的象征。不但人知道，连动物都知道，穿袈裟的人我们不要怕，他不会伤害我。那么当时的猎人歹毒之至啊，居然就是套用了人们的一种向善之心，动物的向善之心，穿上袈裟扮作出家人来捕杀动物啊。这印度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佛身上穿的袈裟，最初的袈裟居然是从猎人手里换来的。那么做完这一切之后呢，他就说：车尼啊，你带着剑智你回去吧，你不要跟我了，我来修行，你跟着一个马夫不合适啊。不肯啊，跪下来哭，马也跪下来啊，舌头来舔佛的脚啊，来舔这个太子的脚啊啊。那么这个太子就把身上还有没有送出去的一些随身的首饰和细软带给车尼，他说你以此为信物给我去交给父王，告诉他我很好，让他不要这个记挂，但是我如果没有得到解脱的正道，我这一辈子再也无眼回江东见江东父老，我不会再回迦毗罗卫国了，那我心已决，但是你请他放心，那你回去通报他们。车尼没有办法啊，就回到宫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就在苦行林中啊，找到了一位叫拔渠仙人。这个拔渠仙人是修什么的呢？拜水、拜火、拜太阳、拜月亮，见啥都拜。那然后穿树叶皮，躺在灰土当中啊，光着身体，这个躺在这个刺猬树上，就修这种苦行的。那么这么样的一种付出啊，不畏甘苦，我们说也很让人感动啊。所以悉达多太子就去问他，他说：“这位仙人，你这么这个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通过这样来修什么呢？”他说：“能够修来生上天呢。”好，太子一听，上天，上天，天福享尽，还遭堕落，有什么意思呢？你吃尽苦中苦，成了人上人，人上人做了一顿子，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又要堕落人间，这有什么意思呢？于是那他觉得这个老师也不是什么高级的老师，就告别，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苦行林中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